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倩倩，欢迎倩倩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苏台长，很高兴今天第一次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倩倩之前已经来过我们这个节目两次啊，都是在疫情前，在疫情之中是吧？然后当时您是跟我们分享，自己是怎么度过疫情的是吗？
对，之前参加过中文电台的两期 Zoom 节目，然后第一期呢是和翘楚老师还有那个左谷兰老师，当时是因为疫情期间啊，写了一篇关于疫情的文章，然后点击量呢，然后超过了十万加，对，
太牛了，
对，所以就对，然后当时被那个小燕团长邀请，好像写就是讲了一下自己疫情期间的这段感受。然后其次呢是和几位闺蜜啊，然后参加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组织的一个乘风破浪的姐姐那一期节目也是很受大家欢迎，就是玩得很嗨吧。
那一次那个YouTube 的点击挺高的，
那一次
好像应该超过1000至少，
好多人转发，反正就是大家看的都挺开心，因为疫情本身就是那段时间很黑暗嘛，很灰暗，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倒是给西雅图带来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是是是，这个让我勾起了那段时间的回忆啊，就是确实在疫情期间给我们电台的节目也带来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今天呢我非常非常高兴，就是疫情差不多进入尾声了，也差不多在美国还是西雅图好像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跟倩倩来探讨一下，就是也想请您分享一下自己掀开的一个人生的新的篇章是吗？
对对对，谢谢台长啊。对，我差不多在那个半个月以前吧，在标女士中心附近开了一个瑜伽会所。这个瑜伽会所呢真的是是我的梦想吧，对，应该是我现在的梦想集中之所在。然后呢这个梦想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很多朋友带着他们的理想和梦想一起走到的这个地方。你要说分享，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特别愿意分享的地方。
就是话筒拉近一点，
近一点，我要对着他讲吗？
都可以。
OK， 好，可以，可以吗？
继续讲。
继续讲。对，我的采薇瑜伽会所的名字，我的瑜伽会所的名字就叫做采薇瑜伽会所。对，如果就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去参观去玩过了，对，那个台长有机会可以去看，可以去看一看。
其实我认识倩倩呢，就是可能是3年前了，就是倩倩跟这边有一个叫四海书院是吧？就
是
几位老师。
那是4年前了，对。
4年前哦，您记得比我还清楚啊。那几位老师他们都是应该是书画方面都是颇有造诣的，然后呢，在我们的一次节目当中，然后呢，倩倩也参加。过来就是其实是到电台来参观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认识的，所以我对你们四海书院的成员都是敬仰之情是滔滔不绝啊，就是
谢谢
琴棋书画，就是中华文化都是就是传承的都非常的好， 是这样子啊。
对对，谢谢谢谢台长。对，那个那应该是在2018年，对，那个时候四海书院也是刚刚刚刚起步没有多久，因为大家也都是因为兴趣爱好集中在一起嘛，正好那一年的笔会然后在西雅图举行，所以呢我们当时几位老师也是在台长你这里啊做了一个专访和采访。对，那个时候书院也四海书院对我来说就像和我的瑜伽教室一样，也是一个我属于我心灵栖息的一个地方，直到现在它仍然都是。对，无论到哪里好像都有真诚的书友在那里，都有书法在那里传承，对，所以让你的心就永远都在内心充满着丰盈感，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感恩的地方，直到现在都是。
然后呢我听说那个倩倩是在国内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啊，所以这个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舞蹈演员应该是舞蹈老师吧。对，
舞蹈老师。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跳舞，我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跳舞。对，然后呢就是一直以来对在跳舞方面也是有着就是说还不错的天赋吧。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还确实还挺努力的，因为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者，所以你愿意付出这份努力。然后但是其实说来也是挺好玩的。我其实自己的专业，其实我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的是钢琴系，但是呢我后来当时是确实是凭着舞蹈这一专长考进了北京空中文工团，然后就是当了舞蹈老师。那个时候经常也会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就是很多的那种专业的舞蹈演员我们一起要去排练节目。所以那个时候对舞蹈真的是我生命里的一道光，即使到现在都是。尽管现在就是我把我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瑜伽上面，但他们都是属于在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
所以就是琴棋书画在十九花场是吧，然后就是这些中华的文化还有您个人这个多年养成的这个艺术就是得到训练跟提高的这个艺术，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对您现在这个采薇会所有没有什么帮助？
应该说他我之前所应该是所积累的，包括是我所学习的，就是每一步吧，然后走到现在今天这一步来看呢，就是说我创办了我的采薇瑜伽会所，它确实是之前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现在所建立的这个这个基石做了很多很多的铺垫。就像我现在的这个采薇瑜伽会所，它不仅是就是我们现在慢慢的在成长，它不仅是说只是让大家过来练习瑜伽啊，学习瑜伽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逐渐的会把它创办成一个会所的形式，比如说就是大家都可以到里面啊，就是说学习书法，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老师去成为我们的教师团队，比如说书法老师茶道老师舞蹈老师。对，这我们的这个教师团队正在成立，也正是因为之前我自己对很多方面对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愿意呢就把这份兴趣爱好就是一起继续的传达给我身边的就是所有的好朋友亲人朋友，然后都一起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在这个团队里面呢来感受到这份温暖，从而从这份温暖呢让自己在怎样这份温暖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接触一份就是说盈盈之光吧。
讲得太好了。所以这个采薇叫瑜伽会所啊，就是除了瑜伽之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元素，就是那个
对的，
有茶艺对吧，
对对对，
书画什么都有。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因为源于身边的很多的好朋友给我提的就是一些小 tips 吧，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大家都说学瑜伽好像就是说我们跟着老师你学，但是老师呢就说你好像平时的兴趣爱好太多了，所以呢要把它分享一下。其实说你要说分享，我身边就是说有这种专业知识的朋友比我优秀比我好， 或者是比我做的更专业的朋友多的是，对。所以呢，我就想啊，为什么既然有人愿意学，有人愿意分享，那我们为什么就不成立这样一个团队呢？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个 push 吧，所以才把这个想法就得以实现。而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就是万一一旦有了想法之后，我马上就要把这个想法变付诸于行动。所以其实我的瑜伽会所从开始筹办到最后开业，其实只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哦，
对，非常非常快。对，所有的好朋友都还在后面问我说，哎呀老师啊，说你什么时候开业啊，我们要过去帮忙啊，有什么需要啊，我们要去看一下啊。可是没过几天，我就跟他们说啊，直接开业了，发了个朋友圈，你们谁有时间就过来玩一下吧。对，所以速度非常快的。
好像我也看到这条朋友圈了，好像发了个朋友圈，就第一次好像也没有做广告，也没有，
对，什么都
没
有，
也
没
有公开说已经开张，但是第一次已经满了，是吧？
对对对，是是是。因为当时候就是说，我呢是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对自我要求啊特别高而且非常挑剔的一个人。我总是认为啊，这个点还没有到，我还不能开业，然后那个好像哦也还不太行，我还不太愿意开业，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在 push 我啊，倩倩你可以了，我感觉很 OK 了。他们有的朋友都来看过了嘛，看过说哎已经很 perfect 很完美了，可以开业了。所以在他们的 push 下就给他们让我开业。可是我当时候确实也挺疲累的，因为忙来忙去，我所以在开业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准备。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呢，我当时就想，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吧，通知一下，让大家看看，大家谁看到了呢，谁就来参加一下。如果没有看到，反正咱们就来日方长吧。所以呢，我也没有私下去邀请朋友啊，没有邀请，所以大家可能当时就看了朋友圈吧。在那一刻，还真的感受到自己来了西雅图，15年，还是确实结交了很多很真诚的朋友。对，大家只是凭了一条朋友圈，然后那天开业的时候来了100多个人，
哎呦，
对，带着很多的祝福，然后有的朋友身体还不舒服，有的朋友也是因为就是刚下了飞机就赶过去，有的朋友当时也没有跟我私下里说说我要去啊，可是他们就是突然就好像从天而降一样，在我的那个瑜伽教室门口出现了好几个人，说啊，我们就要是给你一个 surprise。 对，当时就特别感动。对，身边我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但是呢，这份糊里糊涂好像也给我的人生中带来了很多的贵人。对，我的生命中好像也经常遇到贵人一样，包括这次开瑜伽教室都是一个样子。对，所以很感恩吧。
我对倩倩的印象就是，一个是琴棋书画这些，就是艺术造诣都就是文化内涵，还有自己的舞蹈这个艺术造诣都很深。另一方面就是特别顾家啊，就是特别自己育儿啊，就是有很多照片都很温馨，看了就是所以我想你的朋友都是欣赏你的优点，然后跟你有很多共同点的，是吧？
啊，我的朋友说真的，我的朋友个我就感觉比我优秀，真的。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你这么一说啊，就是让我还挺感慨的，真的。我来西雅图真的是15年了，可是我在前8年真的是就是属于没有朋友的那种。我性格就是看上去其实挺外向，但是呢，我也是非常能耐得住寂寞的一个人。对，我来西雅图前8年没有什么朋友，而且我经常有时候待在家里1个月，我都不太会出门的那种，就也特别能宅。但是现在好像走出来了之后呢，就是也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就是到哪里只要我想，好像也很快就能聚起一大堆人在身边。对对，性格还是算活泼的那一种。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个个都是人间奇迹啊，人间特色啊，我很感恩遇到这群人，因为这群朋友真的是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就像我的指路灯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闪光点，而我就随着这个闪光点一点点走下去，也慢慢的就成就了我，然后呢也让我自己在慢慢的变就是成长成熟起来。然后每个朋友基本上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方向啊，都给了我一个指明灯一样的，然后我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慢慢的学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四海书院，又提到四海书院，我们那时候在四海书院的时候经常可以写字写到半夜2-3点， 然后大家半夜啊吃了一个泡面，吃了东西，然后聊天写字，然后经常就开了个视频，然后互相看着对方，互相看着视频里的自己，然后大家就在那写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无用之事，黑一千有涯之年。我们那时候好像过得特别潇洒，后来大家的生活也都慢慢忙碌嘛，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但是呢我们是在彼此成长的这条路上互相给予的对数的那束光，我想应该都是永远都在的，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恩遇到这群朋友。
嗯，所以你的这帮优秀的朋友也给了你不少的帮助。
对，是是是，
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实际的生活上面。
是是是，我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啊，我是一个其实性格还算是比较敏感，或者是很容易多愁善感啊，这样的一个小女生一个心态在心里吧。我的身边的朋友就是活得都好通透，而且格局都比我大，就是每当我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对不对啊，随便发给他们在群里讲一讲，哎呀他们的几句话好像就让我感觉人生忽然开朗，浮生万事万事通，呵呵，就这种感觉。对，包括我这次开瑜伽学校也是一样子的，对他们都会跟我说，哎呀倩倩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就说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就对，就永远就给我很多信心啊。包括我当时候在我的瑜伽教室，我当时想取一个瑜伽教室名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该到底啊，又开始见异思迁，三心二意，不知道该选什么名字的时候，让我的一个闺蜜就跟我说，你就 follow your heart， 对，你就遵从你自己的内心，你最想让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后来我们就，因为我自己有个斋号叫做采薇居，后来我就想，我一直就特别喜欢采薇，
采薇是《
对
诗经》里面，
对，它是《诗经小雅》里面的句，对，一句，对，那当时就是采薇微意作止，然后约归岁末止，对，他当时就是这首诗，当他当时给我带给我，我之所以当时那么喜欢他，对不对，其实微只是像一个小豌豆一样的，它像一个小草一样的一个植物，可是我之所以那当时那么喜欢他，就那个时候的一个心境给我的心境是什么呢，我就感觉微它不像牡丹的那种雍容华贵，它也没有竹子的那种淡然临风，它也没有玫瑰的那种娇柔百态啊什么的，可它更像一株小草在路边一样。那个时候给我的状态，我就感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生活中的常态其实更像一株小草，就是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么坏，就是不好不坏也许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它就是像小草的那样。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喜欢微这个东西，后来就是采薇又联系到一起了，因为我本身又很喜欢诗词，然后有一首古典舞就叫采薇，我又很喜欢跳舞，所以就百般联系到一起，最终我把我的学院定成了采薇瑜伽学院。所以就是冥冥之中好像一切都把所有的东西都联系在一起，然后凝聚成你心里的那一种最永久持恒的力量在那里。所以采薇，我一听到采薇这个词，它就是我心里的力量，真的。
对，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也在里面了。
对，是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一听到采薇这个词，我就会很感动，然后它会就是让我联系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哎呀，有温情，有温暖，有万古不变的这种传统文化在里面。对。
然后就是您的这个瑜伽也有我知道这个有一个舞曲也是，就是舞蹈人家经常跳的就是采薇。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您的瑜伽的会所名字采薇，是不是因为大多数都是女性来练瑜伽的？
对，基本上目前大多数都是女生，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比如一家四口啊，一家三口啊，包括这种夫妇两个人啊，也是有很多的，但是更可爱的就是这种一家四口的那种，他们一起去练啊，爸妈在前面，然后两个宝宝在后面，然后就特别温馨吧。特别是我在教他们，给他们做很多体式口令的时候，就特别可爱。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采薇瑜伽会所啊。
好。行，谢谢台长，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采访到采薇，瑜伽会所的创办人倩倩啊。我们其实如果刚刚有听众听到前面的部分的采访的话，可能也会跟我一样，有点好奇啊，就是因为对琴棋书画都很热爱，然后国内是专业的舞蹈演员，这么一位美女啊，就是到了美国她开一个瑜伽会所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想请倩倩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瑜伽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为什么你会喜欢上了瑜伽，然后呢又从事瑜伽这个行业。
好，谢谢台长。对，感谢给我这个那么一个机会啊，因为正好其实我身边的好多的好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很多学员，他们就是其实每次过来在咨询我关于很多瑜伽问题的时候，对不对？你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想了解的，其实是问题之一啦。就是我自己呢在国内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其实也是算我的专业嘛，对不对？然后我身边的大学同学就是80%-90%这个样子，他们在国内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们都是开了舞蹈学校啊。后来就是差不多2014年、2015年这个样子，然后瑜伽就是在国内好像很多的大城市一下子就盛行起来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很多的大学同学他们就 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阿倩你快点啊，你回来然后跟我们一起练习瑜伽吧，瑜伽多么多么好。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还没有感受到那个好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经常回国，所以我每次回国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聚会啊什么的啊，以前聚会的时候就经常哎呀要拍到舞蹈小视频啊，大家就是非常疯，真的是就是跳舞的女孩子在一起确实也是就是一跳舞起来就是真的属于很疯的那种。然后后来呢哎他们就好像哎画风一下变了，然后呢聚会的时候哎每个人就要来拍一段瑜伽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的哎我也不能落后，对我的性格呢有这么一点的，就是我要融入他们，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学习了瑜伽。就是我当时候啊目前定居在成都，然后当时在上海的一位闺蜜是她带我入了瑜伽的门，对，她那个时候才我那个时候从她那里我才知道哦，原来瑜伽练习啊如果体式是应该啊这个样子左旋内旋各个方向的就是外展内收，那时候我是完全不懂的东西，而且包括她那好多的瑜伽理论瑜伽文化，那个时候我也是一点一点的那个时候就是从她那里学起来的。然后包括直到当时我学了之后在国内还考了一个中国瑜伽联盟的一个那个教练证的证书。可是那个时候我回到上海我回到西雅图了之后呢，因为我本身还自己开了一个幼儿园，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哦我有一天要去做一个瑜伽老师啊，没有。那个时候呢经常自己练习，可是好像也从来想不起来去发有关瑜伽的照片啊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两个闺蜜她们整天也跳舞，所以我们仍然是每次聚会啊仍然以跳舞为主题。然后我差不多是2020年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受伤了，对，我自己从一个转椅上摔了下来，当时候我的后背摔成了两处骨裂，然后骨盆完全摔成错位，对，我是一个性格特别活泼的人，喜欢爱动，跑来跑去，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不能动，对。然后那个时候真正
我听说了，就是原来想请倩倩给我们来做主持人的，然后你说
对对对，那个时候对你还邀请我过来做主持人，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可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受伤的，我卧床休养，然后我那个时候也不能跳舞，不能走路。那个时候真正的就感受了一句话哦，连呼吸都是痛的，因为后背骨裂，我真的是就完全不能动，躺在床上。然后那个时候一周要理疗四次，真的是特别辛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感受到啊，冥想就瑜伽里的它有一个冥想叫 meditation，我那个时候就需要靠一些信念吧让我支持下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啊，确实人生中会有那么的时间，就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啊就是说平常的一些东西，可是你内心却正在经历的一些煎熬，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我就躺在床上冥想的时候，突然发现心可以静下来，突然发现啊，我其实就是说在其实多么痛苦或者是多么身体都疼痛的时候，仍然可以有一些东西让你可以支撑下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坚持了3个多月的冥想，包括我那个时候手我的后背虽然不能动，我的骨盆是错位的不能动，可是我的手还是可以动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时候，就是中国里面它经常会有一些手运的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我古典舞很多手运的东西，我就自己在我的意念里把瑜伽的一些简单的体式给它结合了一些起来。所以其实这也是直到现在我办瑜伽会所，我上的瑜伽课跟很多人不同的原因之一，也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会把它和舞蹈融合，而且我会自己编排课程，而且我会把它做的就是很新颖，不像就是说啊平时走的一般的瑜伽的路线啊，就是这也是我很多学员就特别喜欢来我这边上课的一个原因。然后正是因为那一次的一个挫折吧，真的是我人生路上遇到的一道坎，就是让我躺了几个月了之后，我后来就发现当我慢慢恢复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诶，好像 meditation 和我自己编排的这些简单的瑜伽体式好像给了我一些帮助。于是我又再次的找到了我以前的当时我带我瑜伽入门的同学，对，然后我突然发现啊，我之前学的瑜伽的基本功什么都在，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之前跟我讲的好多好多的瑜伽东西在那一刹那好像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呢正好啊，我身边的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就跟我说，哎呀，他就说哎呀倩倩就说啊，你什么时候带我们练习瑜伽吧。如果说这件事情啊发生在2017、2018年，别人跟我这样讲哈，我肯定就只真的就只是笑笑 哎呀，那不可能的事情吧，我就还没有准备好。跟当他们再次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发现 I'm ready， 就我可以了。嗯，所以我就当时候就在西雅图的我的幼儿园旁边有一个舞蹈教室，我就开了一个小的一个瑜伽教室。当时招的学生也不多，然后但是呢，在我那边上课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东区过去，他们都要开45分钟一个小时的车，然后到我那边去上课，然后都特别欢乐，然后大家在一起真的特别开心，就像回到了大学生活一样。
在哪里？在
西雅图，在 Northwest Seattle。
哦 ，Northwest。
对，在 Northwest Seattle、哦。对，然后确实就是说啊。带出来了两批学生之后，还有很多的私教学员之后，哎，看到大家的真的是好多好多的进步，然后有的学员就跟我讲说，哎呀，真的是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光一样，好像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好像啊，就是走出了社会了以后，仍然能有半年的时间，好像一周见一次面，一次见面3-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练瑜伽，吃就是唱歌，不是聊天啊，包括业余生活的，去唱歌啊，去嗨啊什么的，就是那份感情啊，就是因为瑜伽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了的感情，是别的东西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后来就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份友情，所以后来很多的学员就跟我讲，哎呀，老师你在西雅图开一个太小了，我们东边也需要你。然后我就 OK， 我说好吧。我当我跟他们回复好吧好吧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还没有概念呢，可是我之前我就跟你讲过，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然后我马上就是在之后的一个半月以内又打造了一个新的瑜伽会所出来。对，时间很快。
这个采薇瑜伽会所是在东区是吗？
现在在东区，就是在
Bellevue 吗？
在 Bellevue， 在520下面。
嗯、
对，说到这个东区和西雅图，有一件特别可爱的事情，
嗯、
因为我来西雅图15年了，我都不会开车的。
是。
对，我都不会开车，然后基本上啊，在没有 Uber 的时候，基本上都靠先生接送。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宅，我也没有什么朋友，对，不愿意走出去，就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把自己困住了一样，所以后来。有了 Uber 了之后呢，我就靠 Uber 就是我的两条腿，因为我平时也很少出去，身边的朋友就是每次聚来聚去的就是那几个人。然后呢，后来因为开到东区来了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哇，我好像得学开车了，因为之前其实也学过两次，然后可是我的脑海好像就是老是会飞，人家教练都不愿意带我了，后来人家都不愿意教我，后来我想 OK 了，我也不愿意去学，但是后来因为开到东区来了，我必须要去学车了，所以我就瞒着我们家先生，我去找我的一个瑜伽学员帮我的忙，他给我报的名，给我找的一个教练，然后我去考下来了驾照啊。当我拿下来那个临时驾照啊，把它放到我家先生面前的时候，他下巴都要惊呆了，他就感觉我是一个来西雅图15年，什么都要 follow 他，都要跟着他的一个人，怎么竟然考出来了一个驾照？对。
嗯，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去买了车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 follow 他的车开回到了家，而且第二天我就上了高速，我就上了520。后来发现其实啊，就是520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当然了，已经至今开车一个月，然后被警察追尾了2次，但警察都很善良，都没有给我 ticket， 因为我会哭。
真的。
对。对，这份哭就是因为我确实很害怕，就发现警察跟着我说，因为就是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很晚才回去装修啊教室，然后半夜11点多钟的时候我才回去，然后当时520又关了，然后我在开 I90 的时候发现那个车我完全不认识路，我在 I90 上面就绕来绕去绕了1个多小时，而且哎呀差点还撞了一个东西，我完全是被吓哭了的，后来我还让人家警察把我送回了家。对，其实这都是一份成长，也都是因为我开了瑜伽会所，他让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又丰富了一下，好像开车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真的是我来了西雅图15年以后考了一个最难考的一个证，对，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最难考的一个证。其实我在过去的疫情3年，对不对，我考了很多证啊，包括瑜伽的初级教练我都考了3次了，真的是，因为我后来需要带瑜伽教练班，对，就是瑜伽教练班呢，就是因为我需要把这些学员也变成以后将来可以当瑜伽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他要求很高，所以我自己除了考了第一次的瑜伽初级教练，然后我又去考了2次，因为我需要学习不同的系统，因为不同学校教给你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啊，除此之外，其实高级教练我很早之前就慢慢的在学习了。高级教练很难考，花了我差不多2.5到3年的时间。而且在过去的3年，我还在网上读出来了一个幼儿教育的 A degree， 然后 B A degree 呢也现在也慢慢的在读，也快读出来了。然后因为我当时候在考高级教练的时候有一个瑜伽理疗，瑜伽理疗的康复，然后我又想更想的知道更多的康复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又去学了一个国际科学协会的一个健身康复的一个矫正师。然后在此之外，他们当时有一个包裹，有一个组合，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营养师，还有一个健身教练，所以我就一起把他3个月的时间把他刷了3个证下来，所以我真的是考了特别的多的证，包括这种空中瑜伽证啊，什么普拉提教师证啊，考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之所以考了这么多的证，也并不是因为啊我真的是每一样我都要去当老师啊，没有。我接下来就唯一的最专业的路，这仍然就是走瑜伽这条路。之所以呢这些证考下来了之后呢，就是只不过是说啊，当别人提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有那么回事，当我的学员问起来的时候，我能够给他们更多丰富的解答，仅此而已。然后我最专一的仍然会走瑜伽这条路。然后呢就是本身自己的精力也有限，如果真的能把瑜伽在这条路上很专一的做好，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分散给别的事情。
所以在疫情期间，当别的人都在蹉跎岁月的时候，你在不断的
给
自己充电。
对，我真的是考了好多好多的证。对，其实当然这些证我其实是一个学渣型的，就数理化一塌糊涂的那种，因为这些证说真的就是在网上刷题呀、就是可以刷到了的，
都考下来就是学霸了。都能考下来就是学霸，
都学霸，真学渣型的学渣。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学霸型的。我有一个闺蜜啊，她真的就像那个《红楼梦》里面《红楼梦》的史湘云一样，她什么都懂。哎，我但凡有什么不懂的东西，我再随便问她一下，她都能给我一个解答答案。我是除了能把自己顾好了之外，其余的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那种人。就身边的朋友真的是个个是能人，个个是强人。我不懂的东西随便问他们，他们都能给我答案。当然了，现在呢但凡他们问我关于瑜伽的东西，我都能给他们答案。我能保证这一点。
是，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王芷萱。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专访到采薇瑜伽会所的创始人倩倩啊。倩倩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她的经历，就是瑜伽可以说是改变了她的人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她曾经有一次摔伤了，是吧？
对。
然后瑜伽使你懂得了怎么冥想，然后后来还帮你考了那个驾照，就改变了生活的习惯啊，就自己现在自己开车。我相信瑜伽带给你的变化还有更多，是吧？
对，确实确实。 刚刚真的是一下讲了好多啊。
嗯。
然后我感觉啊，瑜伽啊，你说真正带给我的改变，那肯定是有的。我想应该是从两方面来讲。那第一肯定是身体上的。
是。
我是确实是感觉到啊，因为我其实是一直有运动健身的习惯的。运动健身的就是说我最大的运动可能就是舞蹈的，真的，因为我特别喜欢舞蹈，没有办法，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把它抛弃掉。直到现在我开了瑜伽会所以后，我仍然要搞舞韵瑜伽，因为我要把舞蹈融合进去，因为这是在我生命里的东西，不能把它丢弃掉。对。然后呢，就确实感觉到练习瑜伽了之后呢，好像肯定身体素质要比以前好，它会让你的感觉到啊，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瘦的人，我170的身高，可是我的体重才105磅，那94几斤，对，就确实已经可能达到了在那个就是说生活中看着很瘦，在屏幕上看着也很瘦的人，但我不知道现在屏幕上看我到底有没有很瘦。OK， 对。可是我的力量却是非常大的，就是这种力量你不能看出啊，人站在那里他像风一样被吹倒，没有，就像我在带我的瑜伽学员上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体式都是要靠力量支撑的。
嗯。
直到现在包括我的学员都一直跟我讲，说好像没有一个学员的力量可以赶得上老师，这句话啊我倒是给他一个肯定，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力量从哪里来？这种力量就是说你平时就像我们生活中练习力量很多方式，也你可以去叫你登山爬山也滑雪，它都是可以锻炼你的力量。你可以去健身房撸铁 ,OK, 你也可以去。但是呢我练习力量的大多方式都是来自于我瑜伽的很多体式，也就是很多学员不懂的，他们每次来跟我咨询课程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老师我就是想来练练柔韧。我说你如果只来练练柔韧，我是没有办法给你个完整的答案的，因为练瑜伽它不仅是练柔韧，它还有力量平衡核心，所有的这种小细节的东西在每一个体式里面它都是在慢慢的帮你渗入，帮你清通。对。我们有一个学员就更好玩的，然后呢他每次看我做很多瑜伽体式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老师你知道吗，你就像一个那个木偶人一样，就是随便搬，每次看你搬你的腿我就感觉你是在搬别人的腿。我说当然了，这是练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说，老师哪些体式是练力量的，然后我就随便给他们做几个体式，没有人做得到。对，没有人做得到。本身有一些力量基础的话呢，哦 ,OK 了，他哦可以尝试。可是你越来越练习瑜伽，你越来越会发现啊，瑜伽的理念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充满魅力的一项健身运动。对。它真的是让你慢慢的渗透在啊你所有的体式，你看似那些所有有力量的体式里面，它都是有一种舒展柔韧在里面蔓延啊。你又看似到那些啊别人的哎呀身体一下变得很柔软的那些体式里面，对不对？它都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撑啊。这份美真的是你自己不来感受，你是绝对绝对绝对不知道啊，人世间自然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运动存在。那就是瑜伽，真的不是说我去多么的推崇瑜伽，真的不是，因为我自己确实是那个切身受益了。包括现在很多来上课的很多学员回去以后都会说，哎呀来上了老师的课，真的发现和其余的人上的真的是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在哪里？我会让他们写个小感想给我。对，小感想给我。然后每次我也会督促他们练习啊，练习之后就对给带给他们的身体改变肯定是慢慢有的。就像我之前啊，我在上一个小篇章里面讲到的一样，对，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苛刻，而且对自己也挺算是说好听点是努力，然后往另一个方面讲的就是很狠心的一个人。对，我比如说我在学习瑜伽了之后，对不对，但凡和瑜伽相关的一系列的无论是理论体式包括于文化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把它读个遍。对，如果哪一天啊真的是就是说我要是发一下就是说我这3年看过的所有的关于瑜伽方面的书，那真的是可以摆满满的一个桌子，满满的一个桌子。做过的笔记就是在网无论是手写包括网上做过的笔记真的是都可以摆满一个桌子。对对，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苛刻的人，就是我希望无论我的学员哪一天来问到我一些关于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够给他很多方面的答案。所以呢就是我在，但是呢我也感谢这份 push 吧，他因为他确实让我在这方面得到了更多的成长。 而且这么成、嗯、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步道路上的成长，应该怎么讲呢，其实都是使自己内心变得充盈，就是向内求，很自主，这份自主就是让你的心里就多了很多的安全感，你就突然发现啊，就是生活，你的生活当真正变得很充实啊丰盈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让你真正的内心会有惧怕感，没有什么东西就让你感觉到啊，在那一刻你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东西其实确实有很多，我其实是一个内心也比较纠结的人，所以呢当我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不太能够放得下的时候， OK 好吧，去练一场瑜伽去吧、
嗯、
对，一场瑜伽下大汗淋漓之后，无论是身心包括身体都得到了舒展，就是特别我在你要说练习去一些瑜伽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啊，就是练习瑜伽的时候你要专注，其实专注是在瑜伽八支里面它的其中一支，对，要练习它的专注力，可是我自己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其实我想的东西还挺多的，对，在我其实到这里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在我生命里对我影响特别深的一本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就陆遥先生平凡的世界，
嗯，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候第一次读他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是每读一次他都会带给我的生命里不一样的感悟，读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读的全部都是生命中的苦难，然后你再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读出来的都是生命里的力量，然后你再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书里面真的描述的都是一部社会的历史长卷和生命的交响曲，我在练习瑜伽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来这些话，对、
嗯、
我练一个下拳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啊，那是一个生命的交响曲对，我有时候自己达不到专注的，所以我后来跟我的学员也讲的是这个样子，对对，在你生命中给你过很多影响的东西，你不妨就把它融入到瑜伽里面去吧，无论是你生活中的，包括是你生命中走过的人，你生活中曾经带给你的很多的影响，那些你放不下去的事，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带入进来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磨合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是通过瑜伽这一点，我之前走过的路，读过的书，认识的朋友，爱过的人，所有的一切，对，在那一刻好像都可以得到释怀，
所以过去受过的苦难现在化成了祝福
苦难其实真的说不上，只不过是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小挫折，但是谁又没有呢，就如果生活都是一马平川的话，那其实说着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还是挺愿意接受面临困难的一个人，没有关系，对对，有困难我可以把它越过去的这一点就是属于我性格中还比较倔强的一个部分，我相信我可以，那我就 OK 的，这一点还是确实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瑜伽里面又融入了舞蹈的美感，
嗯，
然后又融入了一些就是几千年像采薇这么古老的文化的积淀
舞蹈文化，对，
是吧？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确实挺多的，对，当我想专一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想把它做好，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会收集大量大量的信息，对，我会把但凡和瑜伽方面有关的东西我全都去把它读个遍，因为我就希望我需要沉淀我自己，同时呢我也希望就是说跟着我学习的学员包括我身边的亲人朋友，但凡问到我有关瑜伽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嗯、现在你的学员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或者很多人觉得瑜伽改变了他们？
哦，确实是我每次看到学员们，就是每次有的时候上完课对不对，他们有时候都会发个朋友圈啊什么的、
嗯、
他们都会说感谢老师啊，给了我就是好像在我的生命中带入了一束光，接触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了一扇新的门。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我也特别啊想把我经常给学员没上课最后讲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每次上完课都会有休息数，我都会跟他们讲，就是说讲一句话，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再次的跟亲爱的你们讲一遍，真的就是感谢瑜伽让我们相遇，感谢瑜伽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感谢瑜伽带给我们温暖、自信、光芒与力量。Namaste。对，我特别想把这句话送给他们、
嗯、
就是每一个人在我的成长瑜伽的道路上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哎，讲到这里我就特别想流眼泪。
嗯。
我有一个学员真的有一天默默无闻的给我做了一个网站，真的是他，我就特别笨， 他就突然给我做了一个网站，然后我说哎呀，实际上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他就说哎呀，你如果你感觉到我好，那就是因为你是个好人。对，我的，对，还真的特别感动。
嗯，啊，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这个采薇瑜伽会所的创始人倩倩，有关他这个创办这个会所的心路历程啊，就是暂告一个段落。我们欢迎倩倩以后有机会再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 YouTube 面前的观众朋友说一句什么话？
好，谢谢亲爱的大家啊，听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谢谢大家听我讲了这么多关于瑜伽方面的东西。我很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论我们心中就是那个梦想是什么，永远不要停下你的脚步，因为跑下去天终会亮。谢谢大家。
好，谢谢倩倩，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谢谢。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